以弗所书第四章哈，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我希望能够看到的是，我们的成长，或者说我们基督徒的成熟长大，这对每个团契都很适当，不管是家乐团契或者是幼年团契哈，因为我们都希望能够成长。那成长跟世人讲的有一点不一样，世人的成长。没有办法避免的一点就是我们身体会老，我们的成长其实是衰老，不过我们的成长，我们也感谢主，在主里面的成长是成熟，是丰富哈，这我不知道我们今天能够从以弗所书第四章看到那个成长里面能够讲到哪几个重点哈，我们就看一下，从第一节开始哈。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有一个有点头痛的一个词句哈，不太容易了解，就是你蒙召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因为蒙召这个词是一个在圣经里面，在神学上面，在教会历史上都有一点特别的，就是 calling。 那我们中文我不觉得我们有这个类似的观念哈。在西方这个 calling 哈，蒙召这个字呢，因为基督教影响，就 call 就呼唤你，呼召你，就等于变成你的职业了。所以那个职业那个字 vocation 哈，是从 call 来的 vocal 啊，就是上帝用他的声音叫你，然后叫你做什么，那就叫蒙召，就是呼召，那就是变成你的职业或者你的身份。我也不太知道我们今天在台湾哈，我能够想到的哈，对于你那个身份、你的职业，觉得很荣幸的哦，我有这个身份，我有这个职业的。当然了，我想教授、医生、律师这些大概都会觉得很荣幸。那么，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教授，那么你的身份谈吐呢就要像个教授。那你是一个医生，我想医生非常喜欢穿他的白袍啊，因为大家看到他的身份比较不一样。可是也有很多的工作，我不知道是不是大部分，甚至我觉得医生也不一定是这样哈，就是有很多人对自己的工作没有那种尊荣。就我不知道以前，现在我觉得应该改善一些啊，譬如说公务员，譬如说在区公所的公务员，我不知道在区公所的公务员有没有人觉得，哇，现在有一些人进来了。那么我要在他们面前呈现我是公务员的那个身份，我要让他呈现我是多么的高贵伟大了不起。我相信没有，起码我在小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在区公所办公的对自己的身份和工作不是有很多的自尊。我觉得还有很多职业大家不觉得那个有什么尊严，大家就是混一口饭吃，然后早点拿到退休金就好了。现在我觉得公务员自尊提高了一些啊，这是一个好事情。那我们不讲那么远，我只是提醒一件事情，就基督徒的身份是很荣耀的。我们虽然不是有一种基督徒的制服啊，可是在后面第三十节有讲，我们差不多相当于有一种制服，我们有一种印记，我们身上有一个 mark。这个 mark 呢有一点像 omega、omega 你看到那个 mark 你知道这是一个好表，有一点像，我不知道那怎么形容了，三根线啊，这是好车啊， Benz， 就是你们比我更知道嘛，十一住行娱乐里面有一些品牌你看到它就知道那是一个很贵的东西，你看到他就知道那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有这样的东西。那当然很多是用财富来讲，但是我们甚至不讲那个财富，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一个人的身份，不知道他是医生还是教授，但是我会很羡慕碰到一个人，不管是男的女的，男女老少， 我在教会里，在外面都有这样经验，不管基督徒非基督徒，有些小孩哦，你跟他一讲话，甚至你看他跟别人的动作，你觉得哇，这孩子好有家教啊。有些人你跟他讲话，就觉得他有一种不凡的气质，我会很羡慕，因为我没有气质，我是那种很没有气质，就这么形容最好。有人很有气质，我不是说他能够讲法文呐、拉丁文呐、我也不是说他皮包，你懂我的意思。我不是说他的外在的这些东西显出他有什么，就是他里面有一些内涵，叫人非常喜欢。我曾经在神学院服侍的时候，在孤儿院服侍过，就是圣道。哦，那时候圣道很大，有几百个孩子。即使是从破碎或者没有家庭的背景出来，有些孩子就有一种我不知道说不出来，就是很讨人喜欢。各位，我们不讲世界，我们也不讲人的那个各种背景，我们的背景和我们先天后天，有人气质是很好的，有人训练是很好的，有人一看好像就是那种。那种啊，在西方也有，这台湾也有嘛，就是他经过一些训练的洗礼，很不错的。甚至我又想到，我有一次在中国大陆一个餐馆，那个有一个女的经理，我知道在中国大陆，在服务业的人大概都不是很有自尊，她被训练的要很低声下气，但是就那个一个那个经理，我就觉得。哦，他气质很好。好，我不要再去形容了。我们基督徒有一种气质，就是我刚刚说后面的，我们身上有一种记号。那个记号呢，在前面第一节讲的就是，你有上帝对你的 call。那个 call 好像一个记号，让你在生活中会散发出那种尊贵、那种蒙恩的态度。但是我们也承认，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这 call 就是你被上帝呼召了，得到了拯救的一个人。每个人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但是我们也承认，在我们重重的先天后天的这些罪恶、错误、伤害，或者是不应该有的价值观之下，我们很多人是叫人讨厌的。但是基督徒。棒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任何一个人不必为自己的过去，不管是家庭、身世、出身、肤色、年龄、学历，我们不必为这些事情自卑，如同我们不必为这些事情，自大，因为我们重生得救了以后，我们就都有上帝的印记在我们身上，那这是一个恩惠，这个恩惠让我们脱胎换骨。这个脱胎换骨，要把这恩惠活出来呢，就是这恩惠呈现在教会里，那就是第四章，整个第四章在讲的，你要与蒙召的人相称，你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人相称，你的谈吐、你的一切思维要配得上你是教授，配得上你是院士，配得上你是医生，配得上你是将军，配得上你是开计程车的，配得上你是餐馆的女士这样的身份。我觉得行行出状元，每个基督徒甚至不信主的人，他们如果观念正确也可以有，何况是我们基督徒呢？就是我们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对，你坐计程车你也看到讨人喜欢的司机，也有讨不讨人喜欢的司机嘛。有的比较周到体贴，讲话很得体，都可能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就是有这个东西。好，我们需要这样，那我们需要这样呢？下面就讲你，上帝给你的恩典，而你应该学出活出来那个恩典。第二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今天不能详细查这个圣经，因为我要讲的重点在我们的成长，这可能是我今天的重点。我们的成熟长大，就我如果今天我跟家乐团契也是一样讲， 你说我只有三天可以活了，我也是一样讲，因为我们三天我们也可以把上帝的恩典，上帝永恒的恩典活出来。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时候要悲观，要绝望，要觉得时不与我了啊！是固然现实我们也会考虑，但是有这个信心，我们就能够活出来。我马上讲过去的就是，你看第二节啊，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等等这些啊，这老生常谈，我们中国人最懂这些。那我讲到最常常提到就是，不要把我们一般听到的道德教训和做人的修养跟上帝的恩典完全等同。如果说完全等同的话，我们就不必来教会了。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不是讲这些修养，固然修养也是我们提到的，我们是在上帝的恩典和慈爱中我们成长。这里讲的成长呢，他特别强调是一个合一，那也可以讲成老生常谈。他这个合一，他用了七个一哈。第四节，身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盼望，一个主，一个信，一个喜，一个上帝，总共七个。有人说这是刻意要把那个完全的合一表达出来哈。那这里面哈，这七个我当然也不会都讲，这七个呢比较容易讲的，他也在这里用的比较多的，就是我们只有一个身体，就所有的基督徒都在一个身体里面，这个一个身体就是一个教会了，那是古今中外所有圣徒的结合哈。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成为耶稣的身体，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合而为一啊。那我们在这个一个身体里面合而为一，马上就有一个我要提醒一下的事了。这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也会有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可是很熟悉的一个讲法，就是要万众一心。在我们以前小的时候，万众一心，在家里就听老爸的，在学校就听老师的，全国军民同胞就听领袖的，就只有一个心，不可以有第二个。我们都穿一样的制服，我们都是就很听话了，我们这样讲。各位，这并不是不好，但是这个呢，让我后来哈，我不知道你现在觉得怎么样，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啊，我猜我们会觉得了，就是，哎呀，现在人都不如我们以前，就人心不古嘛哈，就是我们都觉得现在小孩都不如我们以前能够吃苦耐劳等等等等，就如同我们祖父母和父母看我们不顺眼一样，我们都觉得他们不行啊，国家要垮在你们手里，军队要垮在你们手里，公司要垮在你们手里，你们这些人都是一天到晚很任性的啊。像我们以前都是一条心啊。各位，不要把基督教想成我们没有个性，不要把基督教想成说啊，大家就听牧师的啊，大家就听小组长的，或大家就听谁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并不是，我也倒不觉得世界上那个时代过去了没有哈。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在这里的经文里面讲到七个一，但是也不断讲到好几个众，就是我们并不是只有在真理、在上帝里面的合一，放弃自己的意念，听从上帝的话，并不只是这样子。事实上，当我们在真理里面合一，听从上帝的话，舍己的时候，我们众人的各种丰富也都活出来了。我也常常这样觉得哈，越是愿意舍己信靠上帝的人，他的特质就越奇妙，而且就越凸显出来。一个越任性的人呢，却是千篇一律的任性，没有什么自己特别的地方。我们每个人，他不断讲重，不但讲重，第七节也讲到我们每个人蒙恩。好，要说的就是每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在信耶稣之前，我们有一些我们自己的想法做法，或者有一些我们的气质。当我们在信主了以后，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这个第七节讲的恩典，个人恩赐，主要就在讲圣灵了。 神给我们圣灵，让我们能够在跟其他人所领受的圣灵之下一起合而为一的成长。啊，这讲起来都有点玄，我现在就举一点例子就比较容易懂了哈。就保罗还是在讲每个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开始成长。可是这个成长是在一个身体里面的成长，也就是说不是一枝独秀的成长。在这里面我们个人的个性、生活态度的成熟都在教会里面。你再想想看，我想我们大概这一段经文哈，还有很多类似的经文，对我们来讲就实际生活是非常陌生的，因为我们从小到大的成长跟教会都没有什么关系。即使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教会对我跟我们的生活通常也没有太多的关系。所以如果你们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有好的肢体交通，那是非常有福的。我觉得我一直到差不多40岁以后才比较在教会里面有教会的生活。我也觉得我大概在40岁以后，我觉得有比较显著的成熟。我可以说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哈，我父母是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一起长大，但是我的朋友很少是基督徒，谈得来的很少是基督徒，我的生活圈子很少是教会。各位，你自己想想看，我们从小到大嘛，包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经验里面好像比较谈得来的都非基督徒朋友。那因此我就在想到我两个儿子啊，我两个儿子是被康师母盯得很紧的，我是做妈妈的大概都是这样子啊，老爸都是放牛吃草的，老妈都是那个 cowboy 啊，是专门去管牛管羊的啊。那哎呦，我太太对那个康强康健哈，不是读经祷告哈，我觉得他读经祷告好像觉得是理所当然，那个他就是我还没有听他一直讲两个孩子，他们两个孩子不管在外面读书的时候或者现在外面工作，康师母呢几乎一定会盯的就是你有没有去聚会。好了，两个儿子我看现在也都大学毕业，现在也都在工作了。那当然我看他们两个在教会还不错，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体会到教会生活的重要没有。我猜他们到目前为止比较多还是这是一个责任，他们不太觉得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成熟长大，找到快乐，找到同伴，找到一起玩的。我记得我的儿子在念大学的时候，他们出去玩，我看他们没有找过教会的人。事实上他们在读大学的时候去的教会，他没有参加团契，他也没有什么认识的基督徒，就是每个星期天早上去嘛，然后去了就回来。然后那4年我太太都非常不高兴，就觉得你们怎么没有教会生活。好，当然了，教会也许也不理想了，但是就是他们没有教会生活。他们有很好的大学生活，他们有很好的 roommate， 他们跟 roommate 非常好，那么然后会一起出去过节啊玩啊，甚至住在 roommate 的那个家里面，他们父母对他们也很好啊，感谢主。但是他们没有基督徒朋友，他们也没有教会生活。因为教会实在说起来，多数情形下可能你是觉得无聊的、无趣的，或者是也不懂它有什么意思。哎，现在哈比较开始多有一点，当然还是在工作的时候也是，我想我们也是一样。各位，你在工作的单位里面如果能够，或者是学校里面，通常我们的成熟长大就是这两个地方，一个是工作的地方，一个是学校的地方。我们在学校找到好朋友，我们在工作的地方找到好朋友，各位这都很好。然后现在我两个孩子出去玩， 大概也都是找他的同事或者是大学毕业的同学，同学会这些。各位，这些我都没有说不好，但是保罗今天在这里第四章里提出一个，我们成熟长大是在教会里面，这就难了。因为教会里面谈得来的知心的朋友很少啊，我们很多时候谈不来嘛。然后如果要一起生活，如果你在一个团契里面，你也会发现你在团契里面，就是我想每个包括信友堂包括恩典团契包括诸位，大家都经过人生一点风浪，我们也都有可以说也有一点有头有脸了，我们也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想法，听到那愚蠢的那个话我们也很难听下去，尤其现在已经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以前听了一辈子别人的话，现在该别人听听我的话了，或最起码那不营养或没营养的话我不想听可以吧，就我们有一点自己的个性了。因此教会生活教会里面成长，保罗一开始很强调那个不是老生常谈，是在人间办不到的，就是谦虚温柔忍耐。只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比，就是家庭。家庭你是躲不掉的，当然有的时候还是可以躲了，离婚呐、啊，或者就明到老死不相往来啊。有的时候可能这样，有很多家庭也是这样。那工作地方反而没有办法，工作地方只有忍。如果你暂时找不到更好工作的时候，教会。我从来不需要在教会忍耐任何人，我不喜欢他我就不来了嘛，我们不跟他打招呼嘛，我们不理他嘛，我们不加入团契不加入教会嘛。啊，如果是这样，而我们很多人是这样，起码我觉得我四十岁以前都是这样，我在教会是非常勉强去那里。各位你看我都进了神学院了，我都拿到博士，从在神学院教书了，那四十岁我不想过教会生活，因为我不想跟我不喜欢的人在一起，人生已经太多痛苦了，我还要再多加一个吗？哎，所以我太太勉强我的小孩要有教会生活，我只能劝我两个儿子，妈妈是真的为你们好，当然这需要靠着上帝恩典，否则我好不容易大学毕业，我好不容易离开家里，其实当然他们很早就离开家里了，就是很自由嘛，就我干嘛要忍受那个我可以不必忍受的东西？你在世界上要忍受你非忍受不可的东西，那是不得已，你没有办法。譬如说你在小的时候不管父母怎么样学校怎么样，你大概不太能忍受，而你大概不太能不忍受，你非听不可。当你没有足够的本钱去换工作或自己开公司或可以不上班的话，你不能不忍受工作的那种嘴脸艰难，但是你就是在那里忍受，忍受就是有内伤而已。我们在教会的成长不是这样，我们的成长里面是耶稣给我们的恩典，然后这个恩典呢，在可能是这样说吧，在一些我们可以避免的教会生活里面，就让我们成熟长大了。第八节第九节我们也不去解释，就是七八九节都在讲到我说那个恩赐掳掠仇敌将各样恩赐赏给人的重点，在讲到说耶稣死了以后复活了升天了，或者说耶稣道成肉身是完成一个工作，他用战争来形容，耶稣打了一场胜仗，打完了就把那个战利品分给我们，就我们这些基督徒，那战利品分给我们包括永生包括一切的祝福，但是他在这里讲的是圣灵或圣灵的恩赐，就耶稣把圣灵和圣灵的恩赐像一个战利品一样分给了我们，那这是透过教会给我们的，我们每个人都得到这些恩赐，这些恩赐其实在你没有信主的时候就是你的天赋你的 talent， 那么在信了主以后，你因为信靠主就用温柔谦卑柔和舍己的态度把这些活出来，也从别人身上领受了一些恩赐， 好，那这恩赐从第十一节到十六节就讲到说，我们一起在这个神给众人的恩赐里面成熟长大，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长成一个大人哈。第十三节，认识神的儿子，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非常感谢上帝，尤其我感谢上帝让我在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大概在四十五岁的时候，我怎么想都想不到，就是我这么喜欢教书的，我这么喜欢书本的，我也教得很愉快，我不知道我在华盛顿很愉快，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我要到教会去。就在四十五岁的时候，也就是16年前，就到了信友堂来。那神也是用药用的量都刚刚好，那不能给我的功课呢也刚刚好。当然我们总觉得药稍微苦了一点，能再甜一点就好。就神给我们都是我们愿意承受的，比我们愿意承受的还要再多一点。就难一点了，那就让我们成长太多，我们根本不愿意，根本就拒绝，但是有一点我们还可以勉强忍受啊。我觉得我在这十几年里面，当然我不是说我过去的生活在念书的时候等等没有成长，我想一直都有成长，只是我觉得这十几年的生活就让我越来越多的成长，而且也很感谢上帝，我觉得我现在还在成长，真是有点老不休啊，这么老了还在说自己在成长，你应该说老话嘛，对不对啊？但我觉得在灵里面是在成长，就是愿意学习，愿意有那个学习的能力，愿意看到自己有不懂的，有错误，而且看到真的，我没有骗各位，各位不要以为我在说客气话，就我看到每一个人我都觉得哎呦，这个人身上怎么有这么多我刚刚说的高贵的气质，我可以学习。各位，我说的是你们每个人，没有骗你们，就我只要现在是谈一谈，我就觉得我可以在他身上看到主的恩惠和慈爱，而我需要那个恩惠和慈爱。那也许有的时候我也可以发挥一点，当然不是每次很功利的来，就是他要教我几招什么武侠小说的招式，不是，就是生活的越来越喜乐，甚至那个喜乐呢不是没有折磨，各位一定有折磨，要成长就一定有折磨，就一定要有，我再重复刚刚讲的，一定要谦虚温柔忍耐然后宽容，哎呦这很受不了。那但是在教会里面呢就慢慢有这个成长，这个成长各位不是我刚才说的我刚特别提醒我们要防范，就是我们就变成一个老好人了，凡事忍耐，没有，你看他说我们成为一个大人，我们不再中了人的诡计，我们能够在爱中建立自己。好，所以整个从第四章一节到十六节讲到基督徒的成长，就在讲到说基督徒因着信靠上帝进入了一个身体，在这个身体里面没有一个人是盲肠，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或只是制造麻烦的。虽然很多时候别人会制造麻烦给我们，我们也会制造麻烦给别人，但是如果你愿意信靠上帝在这里面学习的话，那个麻烦就有点像你多年不运动，你终于愿意开始运动，第一次去跑步，第一次去爬山，第一次去游泳，啊，全身肌肉酸痛，对不对？但是呢全身肌肉酸痛，你慢慢继续去爬，继续去走，继续去游泳，就肌肉越来越好了，身体就越来越健康。就我们所受的痛苦在教会里面，其实包括在世界上里面，我们所受的一切我们都会让我们成长，如果我们愿意的话，那个成长就慢慢变成一个 mark 了，就是印记。保罗用其他的话来讲，有的时候就是一种香气， 那个香气有点可能是臭豆腐和榴莲的香气，初闻很臭，一旦喜欢了，哦，原来有它的奥妙。那个 Mark 呢，有一个很有名的小说，就是霍桑，霍桑的那个红字 The Scarlet Letter， 那是指在美国移民那个时候早期的时候，有一个通奸的女人，她身上被盖了一个红字 A， 意思是 adultery， 通奸。不过后来那个 A 呢是指 angel， 同样是一个 A， 但是就是在上帝的恩惠慈爱下，那个 adultery 的痛苦化成了一个 angel 的美丽啊。我们人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戏剧性，各位，我不希望我们太驻足于那个戏剧性的事情，因为我们不会有那么多戏剧性的东西。但是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我们进入上帝的身体，神就在这个身体里面磨练我们，造就我们，那这个的确是自由的。你完全可以不参加教会，你完全可以参加教会，但是不跟其他肢体有任何关系，那其实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啊。我们在华人教会的圈子里面，向来都是说我们要跟基督耶稣有直接的关系，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对了，这个是很宝贵也是很真实的，但是如果你只见耶稣的话，你真的只看见耶稣的话，你必定看见耶稣身上的身体，也就是我们不会离群所居的。那我们也不是说要跟每个人都认识，我觉得在一个团契里面，像恩典已经这么大了，我们能够跟这个团契里面几个三四个两三个爬山的，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些，能够有一点祷告交通就已经非常好了。那我们也不会是变成那个是很要不得的哈，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哈，就是把那个自己的教会或自己的团契或自己的小组当作啊，这个天上没有第二个，地下也没有无双的，那就是对不起，聚会所有点这种倾向啊，别人啊，那是半路凉亭，我们这才是教会哈，那个就变成梁山伯的英雄好汉了。你要就来杀一个人，拿个投名状进来，我们就是哥们，其他人都非我族类。我们在教会里不是这样，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喜欢自己的教会，我们喜欢自己的团体，我们非常相对的忠于我们教会和团体，但我们不会绝对说哦，这就是美好的无比，我们教会比别人怎么好多了。我们会说其他的教会，只要它是正统的，它一样是我们的肢体，只是在上帝的带领中，我们跟他们没有那么常常有的直接的关系，甚至就好像信友堂里面其他可能1000多个会友，跟我们没有很多关系，我也不认识。那但是呢，我们也尊重，我们也如果见了面，我们也能够互相帮助帮助，或者互相尊重尊重。我们因为有上帝，我们喜悦神的教会，我们也在这个教会里面磨练成长忍耐，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都是靠着耶稣基督得胜了赐下圣灵给我们以及给众人的恩典。那这里当然也包括这些神设立的使徒先知啊等等，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那在这里面我们一直不断的要有的就是17节到19节，就是我们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形式。17到19节哈，那个重点不在乎，千万不要把它想成说外邦人都是邪恶的，不信耶稣人都是道德上败坏堕落的，都是不好的，我们基督徒都是好的。这是一个很错误的神学，我在讲到常常讲，你从旧约到新约，你都看到神的儿女以色列人和教会犯很多错误。事实上我们比外邦人呈现出来错误有的时候一点都不会少，不是有的时候，总是一点都不会少。我们只是不一样，就是我们有一个不同的主，我们有一个赐恩惠慈爱洁净我们的主。所以这里外邦人存虚妄的形式并不是说他们道德就多坏，因为上帝的一般恩典也跟他们在一起， 他们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学的，他们有很多不管是道德学问，很多地方比我们优秀的，我们都感谢主，我们都乐意的学习。一个信靠上帝的人，我们谦虚不是假的谦虚，是我们对自己有一种从神来的自信。我们有那个自信，我们就愿意承认自，我们就不需要作假，我们就不需要死要面子活受罪。我们会承认自己的各样的不足，我们也会承认神在我们身上的恩惠。但是那个重点是我们信靠上帝，我们不以自己为中心，那就是十九节，我们不放纵私欲。放纵私欲就是以自己为中心，我要怎样就怎样。基督的成长总是越来越我顺着主的带领，这不是消极的。我刚刚讲过，这不是消极，这可能是一个伟大的运动员，伟大的母亲，也就是各位你们每个人啊，就是我们每个人不是说要拿到什么金牌，但你肯，有的时候要咬紧牙关，有的时候要忍住眼泪，上班也好，教养孩子也好，天天要忍受一些不大不小的一些艰难也好，而你愿意继续去做，而不放纵自己，我要怎样就怎样。我们愿意靠着上帝的恩典来坚定的来去积极的来承受，有的时候承受，有的时候对抗这个世界的黑暗，那就是正面的了。就是十七到十九节，消极就是说我们不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不放纵自己。二十到二十四节就是说我们愿基督在我们身上越来越丰富，我们学，我们听。然后他没有说操练，他在这里没有用操练这个字。二十二节，他在二十二和二十四节用穿衣服来表示基督徒的成长，这很奇怪哈。他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要穿上新人，那这都是比喻了。保罗用这比喻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想的意思是，你的成熟，你的进步要被看见。对了，可能十年才一点点，但是要被看见，好像一件衣服的换会被看见一样。我是在非常迟钝的，那个办公室同工，哎呀，谁谁谁，你头发很好看，康老师，这已经半年了，本来以为去捧一下，结果被骂了。啊，这件衣服很好看。靠，这个礼拜我都穿这一件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保罗的意思，他用衣服来讲，就表示我们的去旧换新，我们的去恶取善是能够看得见的。我们当然最强调的是我们的内心，信靠上帝。我们并不要说啊，我们一定是表现出来一定是变成多温柔了，多怎么样，多怎么样，但是总是能够呈现出来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愿主让我们的成长是能够被看得到的。当然不是做给人看的，不是外表的，是从心智改换一心，然后越来越有主的样子。好，越来越有主的样子呢，那就有一些，他就举了一些例子。第一个是二十五节，弃绝谎言，说实话。弃绝谎言，说实话，这个没有什么，就是我们基督徒希望都说真实话，都说真理哈。这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事实都说出来，有的时候很多事我们是不必讲的哈。我相信这种说话的技巧，还有我们心思意念，这个我们在这里不必去多分析。我们的重点在于说，我们希望我们总是心里善良的，不是遮遮掩掩的。二十五节讲到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哈。你身体不能骗身体嘛？你眼睛不能骗你的脚，你不能骗你的脚，你眼睛看到前面有狗死了，然后因为你很讨厌你的脚，就叫脚去踩上去，不会嘛？如果是身体就不会这样，如果我们不是身体，就可能会这样。在 一个单位一个公司，有的是师这个职，有的师那个职，那公司里面部队里面政党里面甚至家庭里面都会有的时候有党派嘛，有的时候我就是故意要害你，有的时候故意让你掉到一个陷阱里，我不提醒你。可是身体不会这样的，眼睛不会让脚故意去踩到狗屎的，他如果看到的话，那个也不会手一天到晚在那里操劳，然后对那个嘴有极大的嫉妒。你是一天到晚动口，动张嘴皮子，然后你享受了一切，燕窝鱼翅什么都是你。我这个手一天到晚就是做老妈子啊，夹一块狗屎给你吃，不会吗？手不会嫉妒嘴巴嘛，你是身体，你就一定会，这是 coordination 一定是很好的嘛，统合的嘛。那是身体，可是我们人常常不是这样。我们人包括在教会里面，甚至在公司里面，我们会不要说跟其他人过不去，其实我们如果没有主，我们最麻烦就是我们跟自己过不去。这就是人啊，如果自我中心自私，他的绝望就是这样，他什么都为自己打算，但是常常为自己打算一切是对自己最大的伤害，包括最多的就是你拼了一切的命要娶的或要嫁的，结果最后发现哇，怎么给我最大的伤害，然后还不够，还要生几个来伤害你。我们人生都会这样啊，各位，你说啊，现在后悔晚矣，我们不是在后悔，我们基督徒不后悔，时间不能转回来的，我们是信靠上帝，我们信靠上帝把我们身上那个 A 变成 A， 把那个 adultery 变成 angel， 这本来是上帝的心意，就是我们并不是信了主以后我们脸也变了，个性也变了，什么都变了，没有，还是原来我们受造的那个我，甚至在罪恶世界里那我，但是因为以基督为中心，就善良，就诚实，也就勇敢。这里说与邻舍说实话，那我就好像要稍稍违反我前面讲的第四章，甚至整个以弗所书在讲到说教会的生活。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教会跟世界又是这么严格的要区分，又是密切的会连在一起。耶稣的祷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甚至进入这世界。所以你说我们是保罗是在讲教会生活，每一个人都会跟你讲，每一个解经家每个牧师都会讲，以弗所书就在讲教会，但是你说他也在讲世界，一定没有错。因为难道我们是跟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才讲实话，我们跟世界人就讲谎话吗？难道虽然我们的确常常犯这个毛病，难道我们进到教会我们就是一副嘴脸和心态，然后我们上班就是另外一副嘴脸和心态？有的时候好像我们是这样，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尽量不要这样，我们是同样一个心，同样一个善良的心，同样一个主的心，同样一个正直智慧的心。只是当然同样一个心在面对不同的场合和环境的时候，我们有不同的做法，这不是说谎。我跟我太太讲话跟我跟教会的姐妹讲话是不会一样的，我跟沈师母讲话跟我跟那个 7-11 的售货员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些一样的，我应该都有尊重，我应该都有爱，我应该都圣洁善良。但是我跟沈师母不会说哎，泡面给我一包，不会。就我们都有那个相同的主，一主一信一喜，我们对不信的人，我们对我们的仇敌，甚至我们对撒旦魔鬼都有，跟对天使有一样的心，那个心是从上帝来的，只是因为他的邪恶或他的善良或他的无知或者他的懂事或者他的专业不一样，所以我们有一些不一样的处理方式，但是我们总是把上帝的真实和美好活出来。互为肢体一定是指着教会，但是灵舍就包括所有的人。他也讲这我们很少想到，26节，生气却不要犯罪。这个我们中文很难翻这句话，我想英文也很难翻，因为这个跟我们一般想法不一样。这句话 有两个命令，这是两个命令。第一个，你要生气；第二个，你不要犯罪。你不要犯罪，你的闭着眼睛也会讲；你要生气，但你从来不会讲这句话。Get angry, but do not sin。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我觉得这个打破了很多的我们的迷思神话，就基督徒都是好好先生。不，我们会生气的，上帝都会生气，上帝都会发易怒，摩西也会发易怒，保罗也会发怒，耶稣也会发怒。情绪我常常讲并不是罪恶，任何的七情六欲都不是罪恶，但这些情绪感情都必须在上帝的约束之下，在上帝的恩惠和慈爱权柄之下。在教会里也好，在公司里也好，在家里面也好，有叫我们生气的事，有要我们需要去责备的地方，当然有的时候我们非忍不可，但是不要到犯罪的地步。那什么叫犯罪呢？大概在这里讲两个。第一个，你生气的时间太长了，他说不要到日落。这意思不是说你五点钟生气是最倒霉的，因为六点只有一个钟头时间生气，你如果早上就可以生十二小时的气，说起来那还更有福，你生气只能生一个钟头或只生一分钟。但太长久的把太长久的让一件事干扰你的情绪，这个是不自由，这个容易上魔鬼的当。那我大概这样讲。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生气中间如果有自义的成分，那就是犯罪了。我们生气总是照着上帝的心意哈，所以如果你生气的时间太长，事实上我们太长的时间打电动，太长的时间讲电话，太长的时间看电视，太长的时间，这个太长是有弹性的哈，看球赛，这都有一点放纵，都有一点危险哈，这就是给魔鬼留地步。这里从白的到黑的中间有一个很长的灰色地带，我们并不能够有一条线说一定如此就是犯罪了，但是我们小心一点。这是说话，下面是生活。28节要勤劳工作哈，29节又在讲到说话了啊，说造就人的好话。这也不是说我们都在说一些假话、虚伪话、客套话，造就人的好话可能包括责备他的话、提醒他的话。好，那他再一次讲这个，前面讲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这里讲不要叫圣灵担忧，因为我们身上有他的 mark， 这 mark 会越来越清楚，希望那美好的会越来越清楚。这 mark 消极的来讲就是越来越没有31节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和恶毒。积极来讲，我们越来越 graceful， 有恩慈相待。 graceful 英文也是优美的，很优美的。不是说我们动作举手投足多么的有训练，我从来没有这些哈，但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们蒙上帝的赦免和拯救。好，结论一下，就是我们在教会也在世界也在家里也在工作地方都在长进。神给我们的在教会里面的希望真的是一个最深的那个力量的来源，但是我们并不排斥，很多时候神也在家里面，神在工作地方给我们一些磨练和恩惠和慈爱。有的时候我从小到大我有碰到几个很好的老师，不是基督徒啊，那么你有碰到有一些一直到今天很好的朋友，他也不是基督徒啊，我们也非常感谢主借着他们给我们很多的成熟长大的那个经历，我们也希望我们也能帮助他们。所以让我们专心在主的身上，舍己信靠他，顺服他的恩惠和慈爱，借着他在教会里给我们的教导和学习和跟人的相处，使我们跟世界、跟家庭，甚至如果是鲁滨孙一个人在荒岛上，我们自己的成熟，即使是一个人，我们也能越来越有主的样子。好，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惠和慈爱，求主 帮助我们在主里面的长进，这个长进包括我们也喜悦，喜悦自己和其他人的长大，喜悦自己真是长大了，能够更独立自主了，能够更会分辨是非了，能够更不放纵自己了，能够更心中的恶毒苦毒没有了，能够更勇敢了，能够更活出主的样式和印记，而这都是在主里面我们的成长，必定也是整个教会的成长，整个教会越来越成熟，整个你的教会越来越有主的样子。奉耶稣的名祷告。